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不好意思，声音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点吗？再大一点点。好，那么延续上一周的课程，从讲义编号036，说明俱舍论分别智品。从至本讲义的157页，科判瓜胡四别论神净通，神净智证通。那首先，世亲说明神净的定义。神是指殊胜的等持。以神净智证通而言，殊胜的等持，即是指色界的四根本净律，一指色界的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这四种根本谛，才能引申神净智证通。由此能为神变是故，由此的此，即是指圣等持。那神变是，即是由神净通所变现的种种。约内容上分成两大类，如讲义158页，分成形与化。诸神变是，即是神净智证通名称中的净，神净的净。约两大类做区别，第一大类是形，如讲义158页的第三行开始的论文。那形分成三种：运生形、圣解形、意识形。唯独只有诸佛具备这三种，三种全部具备。扣掉诸佛之外，其余的圣者有前两种，运生行以及圣解行。那扣除掉诸佛以及圣者，也就是一般的凡夫，依止四根本净律的其中一种定，升起神净智证通中的行，只能做到最低阶的运生行，无法企及圣解行乃至意识行。好，那相关的论文如讲义158页至159页。那这是上一周所提到的神净智证通中的第一大类，三种行。那接着讲义160页，科判瓜胡小 B 说明神净智证通所作神变是的第二大类化，所化现的神变是分成欲界所系以及色界所系。那如果是做欲界化的种种事，这样的外四处扣掉五境中的声音，扣掉五境中的声音。那为什么做欲界化的外处，就是外境，为什么不能化声呢？如黑板上以大家的方向是左手，最左手边，在俱舍论的分别戒品，俱舍论卷二提到，五境中的音声是随有情的意欲而升起的。这边的意欲就是大概就是念头的意思。当我们想要发声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根是正常，然后是，那我们就借由大种的碰撞，就能够发出音声。然后不想讲话的时候，就点点，我想要恭维啊， 所以因生是随有情的意欲、意念、心欲而发起的，而升起转动的。再请看回讲义160页，如果具备神境自证通的行者，以神通做色界的种种化事，种种变化事，那所变现的外境只有两种，只有五境中的色以及触这两大类。为什么呢？因为在欲界所系中的是没有香也没有味的，在欲界所系的范畴是没有香没有味，跟着那个色界，不好意思，在色界所系的范畴是没有香也没有味。那为何没有香跟味呢？同样是在《俱舍论分别戒品》的卷二提到，五境中的香以及味，这都是与断食相关联的。它本身体性就是与断食相关联。所谓的断食，就是欲界有情所受用的种种饮食，分断而食，称为断食。根据有部的主张，香与味扣除掉有情所受用之外，没有其余的领纳作用。如黑板左方最下一行《俱舍论》的原文提到，香味离食无别受用。那此中的食是指断食，是指四种食中的断食。因为在色界的范畴中是没有断食的，是没有断食，要断除了对于断食的贪欲懒着，才能升到色界的领域范畴中。所以在色界所系的范畴，五境中是没有香与味的。当然也附带要扣除掉因生，因为因生同样是随意欲而升起的。所以当具备神境通的有情，假设所化现的外事是做色界化，是做色界化之种种事的话，其化事所组成的要素只会与色，五境中的色，或者是与触相关而已。在其所化的种种事，分析其本质，不会与香，不会与味，也当然没有因生。好，那这是约所化事，如果是化现种种外境的话，约界系的不同，去分析其本质上的差别。好，那接着第二段，约欲界化或者是色界化，在做分析的话，对于化主本身，就是具备神境自证通的这一位有情，所做的欲界化或色界化，又可以分类为色属于自己，或者是色属于其他有情，这两种差别。好，那底下的第二段论文的第二行就提到，如果这一位化主的果报身是在欲界的话，也就是他是欲界的有情，但是因为成就色界的四根本见律，进一步修学引发 神尽至正通，接着他做种种欲界化或色界化，不论是做欲界化或色界化，个别都有属自身或属他身。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因此就总成八种，总成八种。身在欲界是如此，身在色界亦然，也就是同样这位有情他的果报身是属于色界的，也就是他是色界的天众。亦然的意思即是前文所说的化有四种，化有四种，即是欲界化、色界化都成以自身他身，这样就是二乘二有四，接着无论是在欲界身或色界身，那个别有四，所以总成就是八种。那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161。所谓的属自身跟属他身，相关的论文如注脚161刮胡二大毗婆沙论所说明的，所谓的属自身婆沙中的用词是似，相似于自身，属他身具色的说明是属他身，在婆沙的表述是用相似的似，似他身，相似于其他有情的情况，称为属他身可能比较不好理解，所以我会建议这段论文可以参考注脚161刮胡二所变现的外在的形象是类似于其他有情的样貌等等。好，接着就有一段问答讨论，假设这一位成就神尽至正通的化主，他的一手果报身是生于色界，然而他做欲界化，也就是所变现的种种事是色属于欲界的范畴。那提问者以此来难问，如何不有成相位的过失？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质疑呢？更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在讲义纸本是160至161页注脚62。在先前有提到欲界八维体不相离，八维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触，在欲界所系这八种极维是都必然随时随地是同在的，不相离的，不相远离的，有其中一种就必然会有另外的七种的意思啊。好，那因此提问者就认为，如果变现的化主在是色界的有情做欲界化，那做欲界化照理而言就会有什么，就会有香与味，对不对？参考讲义160页的第一段，第一小段的论文第二行，若欲界化化作外境的四处，就是五境中扣掉身，包含的色香味触，其中就会有香与味。可是这一位有情他是在色界啊，那么他做欲界化有香与味的时候，这 不会与他所处的空间会有冲突吗？会造成会有冲突的情况。所以提问者才会以此难问。那么这一位有情所化现的外境，如何不会具备成就有相与位这样在界系上的冲突过失？因为相与位在色界是没有的，相与位在色界所系的范畴是没有的，只有在欲界有，而且必然是与饮食欲界的饮食有关联。那基于此，质疑论主是怎么回应呢？论主的回应其实是参考《大毗婆沙论》，在《大毗婆沙论》也有针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那先看《俱舍论》世亲的说明。世亲提到，就如同有情外在的衣服或庄严具、饰品，庄严具可以说就是现代的饰品等等，做而不成，始终的成是成就，是阿毗达摩中不相应行法中的成就。以有情而言，所成就的只会与自身身心联系的，还有无为法，则灭无为或非则灭无为这两种无为法有关，才能说成就或不成就。那至于对于外境，比如说站在阿毗达摩的立场比较精严的讲，虽然我有这支笔，这支笔是我所有的，但是不能说我成就这支笔。我可以说我成就我的眼根，我具备我的眼根，具备我的身根等等，但是这支笔跟我是没有这种身心上强烈的联系。所以就好像衣服它只是披在有情的外面而已，就好像种种饰品它只是装饰在有情果报肉身的外面而已，所以说是做但是没有去成就。那如果以大毗婆沙论的论文，它的原文是如人衣服盐具花香虽附在身而不成就，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就好像人穿着衣服啊，或有饰品延伸啊，或者可能以前会有插一些花啊，或者是有喷香，不管是墨香或者是类似现在的香水等等，虽然是依附在这位有情的肉身上，但是其实彼此间是没有很联系的，很强烈联系的关系啊，所以说是做而不成，虽附在身而不成就。那同样的意思，虽然神通变化的这位有情本身是色界的有情，他做欲界的化事，虽然能变化出香与味，因为只要是做欲界化就要符合讲义160页第一段论文所讲的，不论这位有情的果报身是欲界有情或色界有情，这是没有影响的，只要他做欲界化事，欲界变化的种种事，只要是做欲界化事，一定是色香味触四种这样的本质。那只要是做色界化事，必然只有香与触，不会有跟着必然只有色与触，不会有香与味。那与化主本身是处于欲界或者是处于色界的友情，这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关联。 会有差别的，只是它本身是不是与所化事有成就或不成就，有没有很密切的、强烈的关联性。那如大毗婆沙论有部的主张，或者是世亲也采纳如此的说法，他即色界的有情作神通变化出欲界种种化事，其中有色香味触，香与味对于该化足是作而不成，他不成就香与味，而有成就色与触，不成就香与味，就是同样虽然是化现出欲界所系的色香味触，但是更严密的是去区别与化足的关联性的话，其中的色跟触是与能变化者有密切的关系，然而香与味与此能化的友情是没有太密切的关系。好，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讲义161页小科判是续义说，就是有另外一派主张认为，如果这位有情是色界的有情做神变事的话，不论是做欲界化或色界化，其所做的神变事就只有色与触这两种。那此说法就会与讲义160页的第一小段论文会有冲突。也就是说，这一家主张，这一家的主张，他认为所化的种种事也会受到化足本身究竟是欲界的有情还是色界的有情也会产生影响，也会产生影响。如果它本身是欲界的有情做神变事，如果是做欲界化，就容许有化四处色香味触这外四处。然而如果是色界的有情做欲界化，根据义说，根据义说，不是婆沙的正义，根据义说的话，认为色界的有情即使修成神境之正通做欲界化事，也只能化现出色以及触，不能化现出香与味。因为这一派的主张认为色界所系的范畴就一定没有香与味，这是这一家的主张。但是婆沙的正义是如世亲的第一说，世亲所采纳的第一说。好，接着看科判 B 说明能化以及所化，化作化事为即是通佛，具备神境智证通者变现出种种神变的化事，这样的种种神变化事是否即是由神境智证通直接所造作引发的？为即是通佛，是这句疑问词是指所化之事是否由神境智证通直接引申、直接变现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不尔。那为什么呢？其实中间是还有一个过程，借由神境智证通先升起通果心，通果心，接着再由通果心引申出种种神变事。 铜果心即是颂文的能化心，那此铜果心能变化心，约所依止的定不同，总共有十四种。此十四能变化心都是定所升起的果，所以寄送的第三是定果，是指依止根本四种禁律而升起能变化心。二至五是指所依止的定如果是出禁律升起的能变化心，就只有两种系数。那如果所依止的定是第四禁律升起的能变化心，就有五种。那这详细的内容会在论文都有解释。好，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看讲义162页论约长行的说明。神境通过能变化心，力能化身一切化事。神境通过即是双引号中的能变化心，也就是说借由神境自证通所升起的果称为能变化心，有时候也称为通果心或者是 果化心，如讲义163页科范瓜胡 B 论文第一行诸果化心，果就是指神境自证通果，神境自证通的果。神境通是因，能变化心是果。再借由能变化心才能化现升起种种欲界化或者是色界化的种种化事。此有十四次即是能变化心，能变化心总共有十四种。十四种怎么区别呢？借由依止的根本四禁律所生而有这十四种的差别。这一行论文即是解释在寄送中的第三定果，能化心即是定果。大家可以直接参考科范瓜胡大 A 啊，名能化心，然后冒号是能化心十四定果，在科判中的这个后标标楷体的内容即是重复寄送，方便做与论文长行的对应。好，接着就详细说明这十四种能变化心对应于依止的根本禁律。如果化主所做的神境自证通是依止出禁律而引发的神境自证通，其能变化心只有两种，一种是欲界所系，第二种是出禁律所系的能变化心。如果依止的根本定是第二禁律，能变化心则有三种，第一种是欲界系，第二种是出禁律系，第三种是第二禁律系。那个加二禁律的二是指第二。好，如果依止的根本禁律是第三禁律，能变化心则可能会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欲界系，第二种是出禁律系，第三种是第二禁律系，第四种是第三禁律所系的能变化心。第四有五种，第四是指所依止的定，是第四禁律。那么引申的能变化心则可能有五种选项，则可能有五种选项。那么就是从欲界所系一直到第四禁律地所系的能变化心。附带一提，因为有部主张任何一位有情在一刹那只会有一种心王现前，不论是前六世的任何一世，比如说假设我这一刹那升起的是眼识，同时间在这一刹那的同时间就不会有其余的心王并存。因此现在的论文虽然说出禁律有二化心，这边的有是容许有的意思，而不是同时升起的意思，请不要误会。这与有部的主张有关，一刹那中心王只有一，不会有同时两种种类的心王在一刹那并起，有部是不承认的。所以这十四禁律这四根本禁律以及其相对应的能变化心，由其规律的话，其规律即是论文的最后所提到的各自下。譬如依止第四禁律，其能变化心自就是指同一地所系属的，所以依止第四禁律定升起的能变化心自即是系属于第四禁律地的能变化心，下即是指第三禁律地所系、第二禁律地所系、出禁律所系以及欲界所系这四种能变化心。好，那如科判小 B 论文的第一行就很明显，依止出禁律，升起神禁之正通，再升起能变化心，容许有两种，自即是出禁律地所系的能变化心，下即是指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那现在这一段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呢？这会与等一下在讲义164页科判刮胡大一所说明的内容有关。那如在黑板上就会做对应的说明。也就是所变化事跟能变化心两者会有强烈的关联性，所以先约依止的定以及所生的能变化心两者的关系先交代清楚。那我们反过头来说明，所依止的定不可能升起比自己依止定还高的还殊胜的能变化心，只能升下或升同一等级，不可能升起比依止定还强还殊胜的能变化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如论文最后所提供的一个规则规律， 一子的定能升起的最多就是同一等级，那当然也可以升起比较 下等级的能变化心，而不可能往上。譬如说一子出净律，就不可能升起第二净律所系的能变化心，那当然第三净律、第四净律所系的能变化心也不可能依于出净律而生。好，那讲义163页科曼瓜胡 B 是从 另外一个方向做说明，诸果化心即是前一段文所说的能变化心。诸果是指神境智证通所生的果，也就是化心，能变化心。那么此神境智证通果能变化心是依于智地的地，或者是依于上帝的地，必无一子下地的地。那其实这一段论文所说的关系也等同于讲义162页科范瓜胡 A 所说明的内容，这两者是相同的含义，只是科范瓜胡 A 是从一子定升起能变化心，从因说果，那么所升起的果是同等级或者是下级的。科判瓜胡 B 的前半句论文则是从另一个方向，从反方向做说明，约果而言，能变化心就所依止的定可能是同等级的，同一系属地的地，或者呢是要依于上帝的地。请看回讲义162页，如果是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依止的地就是可能依止什么出净律，也可能依止什么第二净律、第三净律、第四净律都有可能，对不对？好，那如果能变化心是第二净律所系的能变化心，请问依止的定有可能是哪些？会不会是出净律？能不能依止出净律？不行嘛？请直接看讲义162页。科判小 B 的论文，如果能变化心是第二净律，也就是科判小 B 论文第二行最后一句加二净律，这个二净律就是第二净律所系能变化心。那因此反过头来说，如果是第二净律所系的能变化心，一子的定有可能是第二净律，对不对？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借由第三净律或借由第四净律。好，那这样从果说到因，即是讲义163页科判瓜胡 B 论文一开头所说明的诸果化心一至地，或者是依上帝的定，那必无一下，所依止的定不可能比果化心的系属地还低。为什么呢？下地定心不生上果，势力劣故。就是依止的定如果是下地的话，是不可能升起上帝的果化心，始终的果是指果化心。 就现在所讨论的神经自认通、依止定以及所生的能变化心两者的关联，上是指上帝，果是指果化心，又称为能变化心。好，那下地定心就是所依是等级比较低下的定，比较低下的定不可能升起比自己等级还优劣的果，因为他的势力比较微劣，比较弱。好，那么第二小段论文所说明的是比较一种特殊的 对照。第二定果下地化心对初定等果，跟着第二定等果即是下地化心，那么对应于初定等果即是做上帝化心，那这两种对应，下帝的化心反而是胜于上帝的化心。那此中的下帝化心跟上帝化心，如果举具体的说明，意思是说，依止第二定升起的能变化心，如果是欲界所系，此依第二禁律定升起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其实是强过于依止初禁律升起初禁律的能变化心。比较明确的文，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70，不论是普光的俱舍论记或者是法宝的俱舍论述都可以。那论文有多个别，有等字，等就是指不论是第二禁依止第二禁律，依止第三禁律，依止第四禁律而升起的能变化心，假设是升起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此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相对于由依初禁律升起初禁律所系的能变化心，那反而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是较优胜于初禁律所系的能变化心，原因是基于所依止的定是比较高的，所依止的定是比较高的，所以总归而言，去判断能变化心谁优谁劣，不是由能变化心本身的系属地，而是由所依止的定作为判断的标准。如论文，论文是指科判刮胡 B 论文的最后一行，由依及行亦得名胜，依是指所依定，那行是指什么呢？如普光或法宝两位古德的解释，行是指由下地行至所依止定这样的过程。譬如说依于第二禁律升起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那由欲界所系到初禁律到第二禁律这样的依止定，那他所依的定以及所行的过程都是强过于依初禁律而升起初禁律所系的能变化心。接着科判刮胡 C 是说明偈颂如所依 定德，如得尽虑，化心亦然，果于所依具实得故。所依即是指所依止的根本尽虑，果即是指化心，即是指能变化心，果是指神尽自认通的果了。那么升起神尽自认通，有其所依定，所以说果以及所依能变化心以及所依止的尽虑，这两者是同时成就的，是同时成就的。那同时成就不代表现起，不是代表正现在前，只是代表具备而已。那详细的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注脚171刮胡二这一段文，法宝的具色论述，有引用顺证理论，所以比较详细。内文提到有情升起禁律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由断除欲界烦恼而修习离染获得上界的禁律。那第二种是受身，就是投身到色界禅天的范畴。那第三种是加行，加行如论文有提到，譬如说是在练根位的时候。那比较明确的引文大家可以参考，比如说倒数第三行，在注脚171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引文倒数，第一段的引文，不好意思，第一段的引文倒数，依欲界身得阿罗汉及炼根位得应果时，应果也是阿罗汉果。那在这两种情况底下，这位有情，也就是这位阿罗汉的14种能变化心，一时种德，所以所谓的德不是指现前，而是指他能够具备的意思，不是正现在前。好，那乃至身在第四禁律的阿罗汉得五化心，这是指如果成就阿罗汉的这位有情，其果报身是在第四禁律，也就是他是第四禁律的天众。当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他所具备的、容许拥有的只有五种化心，也就是从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一直到第四禁律定所系的能变化心，这五种。同样，始终的德是指容许具备的意思，不是正现在前的意思。那关键，如此的说法关键即是刚才有提过的，说一切有部认为，心王不可能有一位有情，不可能在 一刹那的时间点中有两种乃至两种以上的心王同时现前的。好，在法宝的具色论述接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22提到，变化是种种变化是神尽自证通道以及能变化心的果。始终的道是指神尽自证通，神尽自证通，化心即是能变化心，果化心。好，那接着婆沙的卷135又提到，化人本身有心还是无心？那因为化有两种，一种是 由加工用行而所修成就的。那另外有一种化呢，是与生俱备的，比如说天龙八部、欲界天啊，乃至色界天众，他们与生俱来就有一些神通力。至于所谓的修德、生德等等，这在后文也会有提到。我们第一节课先到此，休息到八点，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